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2月6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的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因为涉嫌违反了针对伊朗的制裁，在加拿大被逮捕。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例行的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要求美国立即放人。华为事件影响亚太股市全面下滑，专家对中国能否禁止芬太尼流入美国表示怀疑。另外，中国承诺立即落实解决贸易摩擦的这个共识。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简讯。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孟晚舟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据报道涉嫌违反了针对伊朗的制裁，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在那之后呢发表声明并且提出抗议。这份声明说，逮捕孟晚舟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而中国外交部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要求美国立即放人。加拿大环球时报12月5号报道说，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加拿大司法部发言人对环球邮报说，孟晚舟因美国有引渡要求而于12月1号在温哥华被捕。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多家媒体援引了华为公司的一份声明。这份声明证实孟晚舟最近在加拿大被临时的扣留。声明说，他面临纽约东区发出的不明指控，美国为此提出引渡要求。孟晚舟是在加拿大转机的途中被捕。华为的英语声明说，提供给该公司的有关指控信息很少，该公司并不认为孟晚舟做错了什么，相信加拿大和美国的法律最终将得出公正的结论。声明还说，华为一向遵守业务所在地区的法律规定。加拿大当局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的这个首席财务官，并且有可能将他引渡到美国。这个消息发出之后呢，人们更加担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紧张，美国的股票期货和亚洲股市星期四下滑。一迷你标普500期货在亚洲一度下跌将近2%，稍后反弹至大约下跌1.5%。日本的日经指数星期四中午已经下跌了1.8%，遭受重创的以半导体公司为主。不含日本的亚太股指跌幅为1.7%，香港恒生指数猛跌2.7%，上海股指跌幅稍小，大约为1.2%。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发布的一系列推文警告美中之间脆弱的协议可能崩溃，全球股市应声暴跌。不过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的一系列推文中预测美中将谈判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他还表示，中国计划恢复购买美国的大豆和天然气，印证他所说的中国已经同意开始立即购买美国的产品。在刚刚结束的美中首脑峰会上，双方除了同意暂停贸易战之外，中国还承诺积极采取行动，加强禁毒执法，对芬太尼类的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此举会大大的有助于美国的禁毒努力。他在星期三的推特中说，我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中一个令人兴奋的成果就是，习主席承诺说要将芬太尼卖到美国将是刑事犯罪，芬太尼现在将被归为管制药品。特朗普总统的推文说，这将改变游戏规则。 特朗普政府表示，习近平的表态意味着向美国买家出售芬太尼，并将其运往美国的人将受到中国法律规定的最高刑罚，也就是死刑。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敦促中国控制所有的芬太尼物质，严禁芬太尼流入美国，但是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有专家对中国的承诺是否会令美国芬太尼泛滥的局面大为改观表示怀疑。前美国缉毒局国际缉毒部门负责人维吉尔对法新社说，芬太尼已经成为一种非常赚钱的生意，中国政府很难控制，特别是目前在美国有庞大的市场。维吉尔说，在中国一公斤的芬太尼可以相当50公斤高纯度的海洛因，等于将不到10,000美元的成本变成50万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H.W. 布什在去世之后呢，美国民众对他表达了深深的怀念。而当人们怀念这位美国总统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在外交政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人们比较少的提及他的对华政策。那么呢，下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对老布什总统对华政策的一些个回忆。
我们知道，就是老布什总统在任期间，他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哈，包括中国89年发生的6.4，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还有这个德国统一。刚才还有提到，就是这个他发动了这个第一次海湾战争哈，用100个小时时间就结束了这场战争。那么就是昨天呢，我有机会跟就是他就是布什总统任命的驻华大使芮孝潜谈了谈这个布什总统一些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成就哈。那么这个驻华大使芮孝潜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评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 believe that President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was one of our great presidents in that he
我认为乔治沃克布什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指引我们走过了苏联帝国在东欧的垮台以及后来苏联自己的解体这个非常危险的过程，使德国统一在北约之下。在这些没有人想到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发生之后，为一个稳定和更加安全的欧洲奠定了基础。
那么这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曾经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的这个特别助理，也在他这个的国安会里面担任这个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主任哈。那么包道格是这样评价这个老布什总统这个外交政策的成就的，他说，老布什总统在外交领域很大的一个成就就是没有动用一刀一枪就导致冷战结束，并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呢试图提供一只安抚的手，迎来了将近20年美国在全球的主导权以及国际和平与繁荣。
嗯，是利亚。那他们在提到老布什总统的外交方面的成就上呢，他们并没有提到中国。
对，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老布什和中国可以说是有很深的渊源，他被称作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和我们说说您采访的美国外交专家，他们是如何看待老布什的对华政策以及他与中国的关系？
对，这个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芮孝潜大使说，就是布什总统实际上他是在70年代中期，就74、75年出使中国的时候，他对中国当时形成的这种印象为他日后处理中美关系就打下了基础。他指出，就是说当时美中两国其实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那么而且中国当时还正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么就是美中之间当时实际上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时候。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他那个老布什出使北京的时候，就是跟中国民众啊进行了很多的交流，他同时也跟毛泽东见过2次面，跟邓小平还有这些当时中国的一些领导人都见过面哈。那么所以他当时就知道，其实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就是美国不能忽视的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就是美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国家。同时他也认为，就是 中国也应该是一个美国应该能够相处的一个国家。那么他在89年1月就任之后呢，一个月之后他就访问了中国，这个是很少罕见的。那么但是不久我们都知道发生了六四事件，那么导致中国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当时中国的处境非常的艰难。那么布什总统他同时做两件事，一方面就是说也对中国政府进行了制裁，包括这个停止了对中国的军售和军方的交流，但同时他也两次派特使，一个就是他的国家安全助理这个斯考克罗夫特，还有就是当时的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两次出访这个中国。那么他当时的打算就是说他希望在对付这个六四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的这场危机的同时呢，希望美中关系不至于脱轨。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布什总统这个决定其实在美国国内其实也受到很多的批评哈，和美国民众的反对。那么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的异议人士对布什总统这个决定其实也不原谅他哈，就是认为这是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败笔。不过瑞秋简大使并不这样看，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So that was really the purpose of the secret visit.
这是这些秘密访华的真正目的，即试图解决方立之的问题。这两次秘密访华没有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为方立之在第二年获释铺平了道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变得非常敌意，任何与中国进行的高层接触在美国都受到批评。我认为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布什总统试图稳定美中关系是做了正确的事。
那么跟就是布什总统有过很多就是共同探讨这个对华政策，这个包道格他也认为就是说布什总统实际上为他这个决定是付出了代价的。让我们来听一下包道格的分析。
He leaned in his policy toward maintenance of the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s as opposed to expression of unhappiness with the
他的政策倾向于维持大国关系，而不是对中国国内发生的事情表达他的不满。我认为这是他做出的一个公平的判断，但这带来了代价。这个代价是他受到过于容忍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批评。我不认为他真的想要对中共表现出容忍，我不觉得他对中共有好感，但是他更看重维持与大国的建设性关系，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是利亚，那我们知道瑞孝简大使和包道格过去都曾经在老布什总统的手下做过事，那他们对老布什总统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对，我的确问过他们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因为跟他共事很多年，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些很美好的回忆哈。那么刚才提到其实包道格这个在里根总统时候呢，实际上在国安会里面工作。那么当时布什总统是里根总统的副总统，那么副总统当时时间比较多，所以而且他对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中国事务有非常大的兴趣，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在那个时候就是打了很多的交道和接触哈。那么他跟我讲的就是他有两个他记得非常深刻的这么一个时刻哈。那么记得第一次呢，就是说是在就是美国开始要打海湾战争的前几个小时，当时这个老布什总统在白宫要给他看他即将要签署的这份这个就是要宣布这个开打的这个文件哈。那么这个报道哥说他对老布什总统当时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他当时表现出来这种亲情和严肃让他特别印象深刻。那么还有一次就是当时包道格跟这个老布什总统在他在缅因州的这个地方度假地度假，那么突然就传来了这个当时苏联发生有可能针对戈尔巴乔夫的一次那个政变。那么老布什总统当时非常希望向美国民众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即使发生了政变的话，那么这个政变未必能够成功哈，就是所以他当时在这个时候呢是也向包道格寻求他的一个意见，尽管这并不是他的一个专长的领域哈。那么包道格就说他特别记得就是老布什总统在这个突发事件这个时候呢所表现出来的冷静和这种稳重。那么瑞孝简大使呢在70年代中期跟老布什总统相熟，当时他是国务院的一个只是一个中层的这样的一个干部。那么老布什总统从中国回来之后呢瑞孝简就被派往就是陪同 布什就是在国会山啊，美国这个华府拜会各方面的一些人士，所以他们当时就是关系很深哈。那么这个布什在赢得总统大选之后不久呢，他就给瑞孝简打电话，就是说让他去召集这个布什当时在担任这个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期间他所接触的那些中国通哈，让他把这些人都召集起来到白宫去参加一次烧烤的这个一个晚餐。那么瑞孝简当然这样做了，然后他就说他特别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说布什总统当时在这个聚会上就是非常的高兴，因为他跟他这些很熟的人，尤其是跟这些就是负责熟悉外交事务这些人在一起，他就特别的开心。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那么刚才我们一起跟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一起回顾了这个已故老布什总统的一些这个外交上的这个生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继续带您一起来回顾一下老布什总统对中国的一些个政策他在的这个评价。那么已故老布什总统呢，他在他是美国总统当中跟中国关系最深的一位总统。那么他的从政生涯跟中国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在美中建交，确立美国对华交往政策，推动美中经贸外交合作，以及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他就扮演了重要的这个推手的角色。那么现在呢，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都与老布什总统主政时期发生了这个巨大的变化，美中各界人士对于老布什与中国关系的这个评价也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这个变化。那么中国官方一如既往将老布什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美国政学两界以及中国的民间则认为他的对华政策当中呢有许多的败笔。那么正如这个法国媒体所说的，自从毛泽东那篇《别了，斯图雷登》问世，美国人在中国就绝迹了。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随着老布什的这个自行车，美国又重返中国。那么对于老布什的这个自行车外交，前纽约这个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当代史学者呢，这个徐有余他就认为，当年文革并没有结束，而自行车外交成功消减了美中之间的隔膜，他说。
确实对于广大的中国民众来说，一提到老布什总统的话，马上会想到出现一个形象，就是他骑自行车。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老布什的自行车外交，凭借自行车来推行民众外交是很成功的，这赢得了广大中国民众的好感。但是如果我们要仔细分析老布什的这个行动的话，他的自行车外交包含的信息比这表面上的自行车外交跟民众成功的民众外交还要多一点，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的分析跟玩味的一些东西。我现在就初步谈一点。我觉得首先我们来看时代背景，老布什上任的时候是1974年，那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中国由于长期的政治教育跟意识形态的宣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是隔阂是非常深的。不光是人民，你看中国的高级官员跟尼克松基辛格他们打交道的时候，那都是充满了隔膜跟敌意的。所以老布什他的第一个任务到中国来，他叫恢复中国人民民众广大民众对美国人的这种亲切感。我觉得这一点对他的外交任务来说是很有必要，他也做得很成功。所以放在文化革命没有结束这个背景来看，老布什这个行动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行动了，这是第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出老布什在考虑在中国的，就算他在中国的表现吧，他考虑他跟民众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美国的政治家竞选的政治家跟选民之间这种关系，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对比。第一任美国驻中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是戴维·布鲁斯，他就是一个非常老资格的非常专业的外交家，他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布什上任，他虽然也担任同样一个职务，但他的政治家的本色，那种对待任何人像对待选民要争取选票的这种本色，一下就显示出来了。这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情。
那么，在1974年，老布什总统有出任英国和法国大使的这个不同的选择，然而他却选择了当时仍然处在十年动乱当中、封闭落后的中国。在中国经历的那些日子，对他日后的从政生涯有什么影响？他为什么选择去中国？那么对于这些个问题呢？参加最新一期《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就认为，顺应美国的冷战战略转变，老布什总统选择了瞩目下的中国。他说：“
我相信，首先这就不是他个人的选择。首先，我们要看到，从1969年之后，特别是在1971年基辛格访华，然后第二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就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而这种历史性变化是被美国政府，特别是在尼克松以及在福特，两任总统期间都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被他们看作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也就是如何促进和建立起新的中美关系，是被当作一个重大的战略来看待。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布什总统选择了一个在当时冷战高峰期间看起来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政治方向，也就是中国，去担任大使。那这是对任何的职业外交官来说，对任何的一个有理想的职业政客来说，都是一个新奇的同时是有挑战性的任务。我相信他是对此是有极大的一个对铁幕中的或者说竹幕中的中国有极大的一个好奇心。
那么1979年中美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呢，作为里根政府的这个副总统，老布什曾经两次访问中国。接着就到了1988年，老布什竞选总统获胜，成为上任之后最短时间内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那么徐有余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老布什注定是一个亲中的美国总统吗？那么对这些个问题，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当代史学者徐有余先生，他认为：“
我倒不认为老布什总统是一个亲中国的总统。当然了，他也不是一个反华派，更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对华的强硬派。”他之所以重视中国，对中国有那么多亲善的行动，实际上是因为中国在世界国际格局中间起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大，而且呢，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是越来越重要的。他表现出对中国这种亲善的这种姿态，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姿态，并不是一个侵华的这种姿态。
那么，请问，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借出席日本天皇葬礼的机会，先亚后欧访问中国，老布什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吴强博士说：“
现在再重新翻看，1989年前后的中美关系的一些中美外交的一些历史文件和回忆，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在1989年初，也就是布什当选总统的时候，其实虽然在美国政府内并没有人预见到苏联的垮台，但是苏联在多年的侵华战争之后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动摇的迹象。而中国在1989年初，国内我们也都知道，过几个月就发生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当时的中国的国内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相当高潮的一段时间，政治上的轻松活跃超过了苏联东欧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此前布什总统，特别是我们刚才所说的1974年到75年以及之后他担任 CIA 局长期间，和中国建立起的良好的这种私人关系和外交关系，其实我相信都有助于他在上任总统之后马上第一时间到中国去看一看， 来了解，在这么一个美国已经执行了跟美国建交了将近十年，以及他个人已经认识交往十几年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当中的另一角去观察一下，我相信这种同样是出于我刚才所说的一种政治上的好奇心，驱使他重新回到当时还处在瞩目但确实已经出现了很活跃政治气氛的中国来实地看一下，包括跟他的老朋友邓小平去见一见。
那么在老布什担任总统的这个四年期间，美中关系进入了低潮，原因首先就是1989年的这个六四天安门运动。那么对于老布什总统对中国六四的反应和应对的措施如何的评价，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当代史学者徐有余先生认为，老布什六四之后的做法有他深远的考虑，但是呢，确实助长了专政者为所欲为的风气。他说，
老布什总统的对华外交政策受到最大的考验，就是中国发生了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运动期间，中美关系处在一个低潮了，这是对他的一个政治判断力跟政治智慧的一个最大的考验，我是这么认为的。他经受住这考验，没有大家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我现在呢，我就来谈自己的分析跟看法，就是他首先面临的问题确实是要挽救中美关系进入低潮，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世界上两个首要的大国如果外交关系处得不好的话，对世界和平是会带来很多大问题的。但是呢，我觉得还不光是这一点，老布什八九之后的表现，那不光是挽救中美关系进入最低潮，还有一些更深更长远的看法。因为可以说是八九年是中国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刚刚走出以前那种闭关自守那种敌视西方、敌视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的这种时候，六四镇压之后，中国表现出了一个极大的危险的倾向，就是要退回去，退回到那种敌视外部世界、敌视西方国家这种东西里面去，也就是退回到文化大革命跟毛泽东时代这种东西去。除了对中美关系处于低潮受影响之外，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刚刚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马上要退回去，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当初我在北京我就知道，当初在李鹏政府的主导之下，搞的是反对和平演变啊，反对苏联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这一类的东西，这是一个不但是对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的安全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不就是它的意义就超过了中美关系的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对于老布什跟他的那种政治团队的考虑来说，那种倒退回去的这种危险是非常巨大的，他们要全力以赴的要挽救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上他们的考虑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要评价这件事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对他这种看法有很多批评的，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他表现出来是对中国的进行天安门屠杀的这种人伤手专门选取的这种人跟中国的专制主义者，他采取了一种虚情的态度跟过分迁就的态度，我觉得使得中国的像邓小平这些他就会坚定他这么一个信念，我杀了人又怎么样呢？中国就是一个大国，我杀了人你还是得给我做生意，你还是得跟我打交道，所以对他们专制统治者来说，就世界的反应没有给他们吸取一个足够的深刻的教训，他觉得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你美国有多么了不起，你最后你还是要迁就我。我觉得那种随情跟迁就的东西使得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汲取教训，使得他们在国内镇压方面就是一直都是为所欲为的，这一点我是非常之不满意的。
那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是说，中美关系迎来了一段低谷期，美国舆论掀起反华浪潮，但是对于六四镇压学生运动只字未提。那么怎么看六四事件对老布什亲中立场和对华政策的打击和影响呢？ 这个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先生他就认为，老布什的外交决定带有冷战外交的深刻烙印。他说，
我们现在在谈论他，其实我们都在谈论将近30年前的事情。这个真是恍若隔世之感。30年前是冷战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却是到了最后的关头。当时以及我们现在谈，比如说70年代，布什在中国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一直到这个1989年，将近20年时间，我们看冷战的外交模式对布什总统的这么一个外交风格，或者说对他的外交的决定，是有重大的影响。和他之后，比如说克林顿总统到现在美国总统的冷战后的美国总统的一种民主的一个作风，是有很大的差别。譬如说中美的建交，布什总统在北京以及他 CIA 局长的身份，我们都能看到。在1969年，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对越战的这披露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实际上是停摆的一个状态下，美国的政客、总统、国务卿等等，都是倾向于用一种秘密外交的方式来进行。我相信布什总统他个人的这种，比如说担任 CIA 局长，在中国这么一个不太公开的身份，也都是保持着一种冷战期间一种秘密外交、注重私人关系的这么一种传统。那这种私人关系以及这种冷战期间这种特有的这么一种美国政府当时保留的这么一个冷战外交的一种模式，其实我相信是压过了他对于六四事件，压过了对于这些重大的价值危机、人道主义灾难的一个判断。换句话说，冷战的这么外交模式把这种现实主义的一个政治的考量超过了对于六四事件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危机、对民主的打击这样一种重大的对于民主进程的影响上面。所以我相信，无论我们说布什总统是否侵华，他的这种秘密外交、冷战外交的模式对他的这个外交风格有重大的影响。也正是这一点影响，才导致我个人认为导致他在1989年担任总统才一任之后，就很难再适应美国冷战后的一个对经济、对更加开放的社会的需要。我们看到克林顿很快就取代了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最近向俄罗斯下最后通牒，要求俄罗斯在60天之内停止违反并且履行中短程导弹条约，否则美国将退出这项条约。之后俄罗斯对这个最后通牒做出强烈的反应。那么有关的详情，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做的连线报道。
普京总统昨天他就是表示，他说的俄罗斯可能会这个针锋相对，他会这个俄罗斯可能会或许是这个拿出一些更先进的这个武器来采取这个反制措施。另外一个呢，俄罗斯的其他高级官员还有这个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这个国防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呢，都表示说俄罗斯可能会加强这个反导防御系统还有这个防空系统的建设。还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这个格拉西莫夫呢，昨天他会晤这个在莫斯科的各国的这个武官的时候，他说的这个俄罗斯导弹呢可能会瞄准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就是瞄准这个欧洲的一些部署这个美国的有可能部署美国重程导弹的国家，但是他没有说的特别具体。一种非常大的可能就是导弹有可能瞄准这个波兰或者是这个罗马尼亚，因为俄罗斯一直对这个美国在这个波兰和罗马尼亚呢部署这个反导系统呢，俄罗斯一直有意见。俄罗斯认为就是说美国利用这个反导系统这个发射系统呢，不仅是可以这个发射这个防御的这个导弹、防空导弹，甚至可以利用这个发射系统呢、发射管呢发射这个进攻式的这个巡航导弹。这是俄罗斯的这个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很多一些这个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呢，就是这次呢有可能 也把中国这个涉及到中国，就是在一旦美国退出这个反导中短程这个导弹条约之后，有可能就是中俄的关系呢，有可能会进一步走进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就是说上一次十月份布尔顿这个访问莫斯科呢，可能同普京谈的这个中导条约呢，可能谈的不理想。做出这种判断的一个理由就是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就是最近这个亚速海危机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非常强硬。那么俄罗斯呢，没有应这个美国的要求呢，释放这个乌克兰的这个20多名这个水兵，还有这个30艘这个炮艇，还有这个救生船。那么如果布尔顿同这个普京如果谈得好的话呢，俄罗斯会做出一些这个对美国的友好姿态，所以说这是一种判断。
是，那么白话，我们来看看这次这个双方美俄争议的一个焦点。美方指控俄罗斯违反这个中导条约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们说俄罗斯已经研发甚至还部署了超过这个条约所允许的射程更远的导弹。那么普京当局是不是同意这项指控呢？
对，俄罗斯以往就同这过去一样，就是对美国的指控呢是否认，而且这个倒打一耙。俄罗斯认为说，相反呢是美国这个违反这个条约，而且呢俄罗斯外交部呢还有普京也表示说，俄罗斯想这个维持这个条约，不想这个退出这个条约。那么当然就是有些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就是说美国对俄罗斯的主要的这个意见，就是在于俄罗斯研发了一种这个甚至在这个2008年的时候，俄罗斯可能开始这个研发这个违反这个导弹条约，研发了超过这个射程超过这500公里这种导弹。实际上就是俄罗斯把这个从这个军舰上发射的这海基型的这个口径式导弹，就是用在叙利亚战场导弹呢，它改成这个陆基型这个发射。而且呢有报道说，这个2014年的时候，在这个奥巴马执政的时候呢，美国就是开始同俄罗斯进行交涉，当然不像这个川普政府把这个事这个公开这个提出来。所以说呢，这是另外俄罗斯媒体呢也有些报道，就是说在这个一些俄罗斯官方这个电视上这个发表的视频上呢，就是展示的这个导弹呢，他们这个导弹这个外形长度比较长，所以说有些这个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这射程会比较远。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导弹呢是这个用这个伊斯康德尔是这个导弹发射系统这个来发射，所以说呢这是外形呢跟这个伊斯康德尔式导弹也非常相似。还有一点呢，就是俄罗斯很多这个军事分析人士，他们说就是，这次呢，北约国家特别是德国等国呢，从这个十月份的反应呢完全不一样，就是北约呢，29个国家呢，还有德国一边倒的这个支持美国的立场，那就说明就是说美国拿出了这个特别这个有说服力的这个证据来说服盟国呢。说这个俄罗斯确实这个开发出这么一种这个违反这个导弹条约的这个导弹。另外呢还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与这个美国相比，那美国拥有这个技术，但是还没有这个开始这个研制生产。俄罗斯其实可能已经这个部署这种导弹，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就是说俄罗斯已经部署了这个好几个大队的这种导弹，有的说是在这个亚洲部署，有的说是在这个欧洲部署。一文。
是。那么白话，我们知道其实这整件中导条约的相关争议在开始之后，最大的担忧就是很多人说，如果这个条约一旦被终止或废除了，是否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甚至把中国也牵连进来，你的观察呢？
对，许多俄罗斯这个战略问题学者说，这个导弹条约基本现在已经是死亡了。那么昨天呢这个戈尔巴切夫呢他也表态，他说的这个非常大的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个中短程这个导弹条约被废止之后呢，会引发这个新一轮的这个军备竞赛。现在这个许多学者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条约被这个终止之后呢，就是俄美之间那个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条约，它是在2021年到期。那么 这个条约的命运呢，有可能就是也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有可能不会在这个执行。那么如果这两个条约都不执行的话呢，等于就是冷战时代这个建立的这个核裁军机制啊，等于全部这个废除了。特别是这个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条约呢，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但限制了这个双方所拥有这个核弹头还有这个运载工具的数量，因为现在这个核弹头数量已经完全符合这个条约这个要求。更重要的是，这个条约呢规定了一个这个核查机制，就是俄美之间呢一年这十二次，每个月一次去对方这个核查这个导弹弹头的数量还有运载工具的数量，这样呢双方都对对方这个核武器的状况呢那么一目了然。如果这个条约退出之后呢，等于就是误判这个危险会越来越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新闻简讯。世界各地的中国问题学者联署了一封公开信，对新西兰学者安妮玛丽布雷迪表示支持，并且要求惠灵顿当局保护她的人身安全和学术自由。联署人在星期四发表在 Synopsis 网站的这封信中说，他们对布雷迪教授显然因为发表一份研究中国问题的报告而遭受的恐吓感到震惊。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大学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布雷迪对中国政府在新西兰和其他国家展开的宣传和实施的政治影响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且在2017年发表了一份相关的研究报告。之后，布雷迪的家和他的办公室被人行窃，但是被偷走的不是值钱的物品，而是电脑、手机等电子用品。上个月，他的车据信又被人做了手脚。警方正在对布雷迪最近的一系列遭遇展开调查。联署信说，显然这一连串的事件跟布雷迪教授发表的研究报告有关，但是新西兰政府对事件的反应太慢。联署人要求新西兰当局给予布雷迪教授必要的保护，以便让他继续从事相关的研究，并向其他的学者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独立调查和研究在民主社会里能够得到保护，学者们不必害怕被报复。另外，据路透社援引了解内情人士的消息独家报道，万豪国际集团网络被大规模入侵之后留下的证据显示，这些黑客可能是在帮助中国政府收集情报。万豪集团上个星期说，四年前开始的网络入侵行动导致其喜达屋酒店系列的订房系统有多达5亿客户的信息被泄露。路透社援引三个要求不透露身份的消息来源说，万豪集团雇佣的调查人员发现，入侵万豪集团网络所使用的工具、技术以及程序以前都被认定中国黑客使用过。这显示，这些可能有中国黑客藏在幕后的行动是中国政府为了从事间谍活动而收集信息，而不是为了获得商业利益。不过，路透社的消息来源说，虽然中国是首要的嫌疑人，但是也有可能是其他人所为，因为入侵网络的工具其他人也可以获得，其中一些方法已经在因特网上公开。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没有对路透社的询问作出回应，万豪集团拒绝证实网络入侵的背后有中国黑客。万豪集团上个星期五披露了其网络被入侵的消息，美国和英国的监管部门已经分别展开调查。继续是新闻简讯。随着美中贸易摩擦引发的抢出口现象开始减少，中国十一月份的出口预计将有所放缓，但是同比增长仍然会维持在两位数字。中国在一到十月服务进出口总额是43022.4亿元，同比增长11.1%。路透社预计中国上个月的同比增长幅度为10%左右。此外，中国的进口增长也很有可能会放缓，但是仍会维持在最近的水平。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中国今年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得益于多种因素共同带动的结果，其中包括国际市场需求回暖。他说，明年中国外贸发展仍然具备有力的支撑。在美中贸易战中，中国前几个月的出口仍呈现上升的趋势，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国企业抢在美国进一步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前突击出口所致。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回应说，抢出口的现象可能存在于个别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影响的出口市场，并非今年中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外，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北京将立即落实跟华盛顿达成共识的具体事项，并且对未来90天内达成协议充满信心。高峰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美双方将以取消所有加征关税为最终目标，按照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照顾彼此关切的原则，就双边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并且努力达成共识。高峰承诺，中国将从农产品、能源、汽车等做起，立即落实是否已经达成共识的具体事项，并且在未来90天里，中国将按照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符合双方利益、有共同需求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合作、市场准入以及贸易平衡等议题上展开磋商。高峰还否认中国在同美国谈判中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他说，这不是你取我予、你多我少的问题，更不是你进我退的问题。在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放宽市场准入等领域，中美双方都有共同的诉求，利益高度的重合，具有天然互补的结构性需求。朝鲜外相李永浩星期四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同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朝鲜半岛的局势等深入交换意见。李永浩访问北京之际，中国和美国领导人上个星期六刚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讨论了朝鲜半岛问题。李永浩北京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了解美中两国元首在朝鲜实现无核化问题上的共识或者是分歧。朝鲜希望能够从美国那里获得安全的保证，并且放松国际上对朝鲜的制裁。自从今年六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高峰会，双方达成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识之后，朝鲜半岛的这个紧张局势急剧的降温。不过半年过去之后，美朝在具体落实朝鲜契合的磋商上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甚至可以说是陷入僵局。美国坚持要求朝鲜首先拿出一份其核武器的全部库存清单，并且采取具体的契合措施才会放松制裁。朝鲜认为他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拆除核试验设施、释放被朝鲜关押的美国人等等。朝鲜希望美国能够采取对等的措施，比如放松制裁、宣布韩战结束等。有分析认为，李永浩访华的主要目的是获得中国在放松联合国制裁上的支持，而并非是加快朝鲜契合的进程。朝鲜希望加快恢复同中国的关系，获得中国在外交和经济上的支持，以此抵消美朝契合谈判可能失败的风险。也有分析认为，朝鲜尚未开始契合，因此解除制裁现在还没有摆在特朗普政府的谈判桌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驻外管处将脸书大头照改为台湾图案，引发在野党国民党的批评，称这是在搞台独。不过台湾外交部则表示，主要是凸显台湾的主体性，外界不需要做政治连结。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通令驻外管处统一将脸书的大头照改为台湾的地图及字样，主要是凸显台湾的主体性，外界不需要做政治连结。
跟各国的政府也好，民间 在官方文书书信往来上，我们在表述我们国家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名啊，那当然也会用台湾跟中华民国的国名来互相交互为用啊。这是一个我想让国际社会了解到，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李宪章还说，脸书是很重要的公众外交平台，希望能以轻快、简洁、明亮的颜色呈现台湾的形象，彰显台湾是一个文化多元、包容、活泼的社会和民主体制。不过，在野党国民党文传会发布新闻稿指出，外交部提供给驻外馆处的脸书大头照图案，只见台湾，不见 ROC 和国旗，这种揣摩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拍马屁的作为，是对国家形象的伤害，也是对为国家外交拼搏的外交官们的羞辱。对此，李宪章解释，中华民国的全称 Republic of China 太长，外国人对于缩写 ROC 也不太了解是什么意思，用 Taiwan 则是一目了然，是直接行销的手法。国民党立委赖世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这次九合一地方选举民进党大败，却没有得到教训，只要有机会就搞小动作讨好深绿选民，
他就有机会就想搞实质态度，他就搞不动，你要不然就正式推动，自行证明他不敢。可是事实上他讲的维持现状是假的嘛，因为中华民国宪法他不承认，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一条就是因应未来统一，他不会承认，所以就知道他现在都是搞务虚的。
赖世葆委员还指出，台湾民众目前最在意的就是经济发展，民进党政府应该少一点意识形态，多一些务实的民生措施。另一方面，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告诉美国之音，外交部此举并不是推动台湾证明的第一步，而是区隔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不同。
我们到目前为止，不管我们的护照、我们的官方、我们的总统府，还都是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没有所谓的第一步不第二步的问题。就好像说我们有名字，然后也会有一般的小名，或是有一般其他可以辨识的方向，所以我觉得不必要过度来解读。
刘世芳还表示，外交部透过脸书增加台湾的辨识度，让国际知道中华民国是存在的，而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台湾。台湾外交部指出，目前已经有54个驻外馆处成立了脸书粉丝专页，至于另外50多个还没有脸书的馆处，也将以凸显台湾意向的原则来规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漫画家尊子近日展出的100多幅作品，简洁夸张描述了中国改革的40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香港时事政治漫画家尊子，原名黄继军，近日在浸会大学举办漫画展。他从多年来的作品当中精心挑选了100多幅，以此展示他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观察。香港言论自由不断遭到打压，孙子的这次画展得以举办据说也不易，但是毕竟还是展出了。孙子的初衷是什么？星期三他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呢，就我们看见呢，政府呢在这个局限这个言论自由方面呢就越来越打压越大，但是我觉得是这个是拉锯的局面呢，或者是一个拔河的局面。如果是我们民间是对任何的打压都不出心的话，我们只能够只会面对一个更大的打压，不会是放松。
尊子1955年生，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毕业，擅长政治漫画。1980年代曾同时为4份报纸提供漫画，约50港元一幅，但是他更热衷以漫画针砭时弊。记者发现100多幅作品当中，包括对中国政治人物的正面描写。浸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全说，
他就是清理那个马桶一样啊。这张呢就是朱镕基总理呢敢于去处理那个困难的一个形象啊。在他任内啊，好多经济上很棘手很麻烦的问题。
前外长钱其琛的形象是外交上灵活，阴阳相间。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形成了与习近平风格的鲜明对照，赵子阳、胡耀邦等人也跃然纸上。现场参观的约翰·百德是一位艺术评论家，国际艺评人协会香港分会主席。
I mean, the exhibition here is what's to be expected of a gallery.
这个展览体现了人们对香港任何一家画廊的那种期待。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祝您晚安，再见。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在刚刚结束的美中首脑峰会上，美中双方除了同意暂停贸易战之外，中国还承诺积极采取行动，加强禁毒执法，对芬太尼类的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此举会大大有助于美国禁毒的努力。他在星期三的推文中说，我跟中国主席习近平会谈中一个让人兴奋的成果就是，习主席承诺要将芬太尼卖到美国将是刑事犯罪，芬太尼现在将被归为管制药品。特朗普总统说，这将改变游戏规则。不过有专家对中国承诺是否会管制美国的这个芬太尼泛滥的局面的表示怀疑。前美国缉毒局的国际缉毒部门负责人维吉尔对法新社说，芬太尼已经成为一种非常赚钱的生意，中国政府很难控制，特别是目前在美国有庞大的市场。世界各地的中国问题学者签署一份公开信，对新西兰学者布雷迪表示支持，并且要求惠灵顿当局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和学术自由。联署人在星期四发表在 Synopsis 网站的这封联署公开信说，他们对布雷迪教授显然因为发表一份研究中国问题的报告而遭受到的恐吓感到震惊。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布雷迪对中国政府在新西兰和其他国家展开的宣传和实施的政治影响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且在2014年发表了研究报告之后，2017年发表了研究报告之后，布雷迪的家和办公室被人行窃，但是被偷走的不是值钱的物品，而是电脑、手机等用品。而在上个月，他的车据信又被人做了手脚。警方正在对布雷迪最近的一系列遭遇展开调查。路透社援引了解内情人士的消息独家报道，万豪国际集团网络被大规模入侵之后留下的证据显示，这些黑客可能是在帮助中国政府收集情报。万豪集团上个星期说，4年前开始的网络入侵行动导致其喜达屋酒店系列订房系统的多达5亿客户的信息被泄露。不过路透社的消息来源说，虽然中国是首要的嫌疑人，但是也有可能是其他人所为。朝鲜外务相李永浩星期四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同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朝鲜半岛的局势等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换意见。李永浩访问北京之际，中美领导人在上个星期六刚刚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上讨论了首脑朝鲜半岛的问题。李永浩北京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了解美中两国元首在朝鲜实现无核化问题上的共识或者是分歧。朝鲜希望能够从美国那里获得安全保证，并且放松国际上对朝鲜的制裁。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